我们今天又一本新的书哈，叫《神奇之道》。那《神奇之道》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棒，那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神奇的事情发生。那，应该说这一本书呢，它是算是应该赛斯的这个书里面呢，应该算是第六本、第七本了，或。等于是它包含在梦进化价值完成的后半段，它其实是应该是梦进化价值完成的一部分。它有16节课，这16节课呢，特别把它说出来。那为什么需要开这16节课呢？它其实是希望替真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是创造性的问题。那所以变成它虽然是一个独立的课程，可是它是属于梦进化价值完成里面的。那这本书完了之后呢，梦计划价值也差不多完了，然后结束之后就变成健康之道了。那么健康之道的话呢，就都在医院里面，那大概也得一两年的时间里面就在挣扎，最后就结束了这样子。那所以呢，这样讲好了，就是说，假如真能够按照这个神奇之道的内容去 follow 的话，照说。他应该有很大的机会，他可以，跳开来他的困境。那为什么会跳不开呢？这个东西，我这样讲好了。以赛斯的说法了哈，以赛斯的说法来讲的话，意识这个东西哈，它就有点像洋葱，一层包一层，一层包一层。可是呢，这个一层包一层当中呢，它其实是有所谓的阶梯。或者是说，我们讲支点好了，意思是说，举个例子来讲哈，比如说原子电子，被我们的分子包着，但分子被细胞包着，细胞被器官包着，器官被人包着，人其实是包着，就是说不同层次的一个心灵实相，也就是说某个人某些人呢，比如说你看小孩子的出生就知道了哈，小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呢，他基本上。非常自我，非常非常是，他只知道他自己，他不知道其他人。那你说他非常自我吗？其实也不是，他没有能力去分别自己跟别人。这样知道我意思吗？他并不知道自己跟别人，而只知道说我要的是什么。好，慢慢孩子长大之后，开始就是你跟这个世界开始分开了。然后到大概6、7岁到10岁之前呢，他是比较是实用运思，也就是说，他会把东西拿来用，但是他不会，也许会组配，可是他不会组合。好，到了teenage 之后，他们就开始会用所谓的计划。所谓计划的意思是说，我用3个因素，按每个多，一加二等于三，而1+2变成三，那2+3又变成四，那3跟1又合起来变成五，他会用这种方式去找他的可能性。然后在上期的话呢，他开始可以观察自己的思想，观察自己的思想。所以其实会使用创造力的人，并不是，就说除非你能够开始观察你的思想，要不然的话，你都会是一种直接反应。你会直接反应，比如说像一般人来讲的话，碰到问题他不会想还有什么可能性，他是用过去的经验，然后对实际上的问题来做反应，对吗？那到了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说的形式运思的这个阶段的话，就他开始会找出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做。那其实这个已经慢慢进入我们所谓的创造力的一个阶段。那么再上来一层的话会怎样？上来一层的话，是这样，就是说他的认同有多大？他是认同有很多很多等级，比如说一开始可能跟自己认同嘛，我、你、他，对不对？再来的话是。家族，这是我家，这是我的国家，这是我的部落。那这样的话呢，只要是国家的，都会认为是就是我的这样子，我的太太，我的孩子，这是家族嘛。再来呢，他会跟，比如说，整个人类认同，或再往后的话会跟地球认同，最后的话他会跟整个意识形态会认同。好，那其实认同的多少，其实是表示说你对创造力的应用有多少。比如说， 以鲁伯来讲的话，他其实他的认同已经到了，他知道说，这是物质世界，那个是心灵世界。可是呢，三炮，我个人，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不能够代表说这是一定是权威性的。我个人的看法是说，他在跑这些我们说的这个阶梯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他是在这个阶梯上跌倒的。也就是说，他的心灵已经到了赛斯告诉他的那个境界。我的内在，我的外在，我的合一，好，那他也可以开始就这样讲。我们开始看我们的思想，然后就开始来跳开来我们的感官看我们自己，然后再跳开来看什么东西造成我跟我的世界，然后再往后一直往后退的时候，其实鲁伯他退到蛮后面的一个阶段，他开始可以用他的思想来关照他的生活、现实跟各方面。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个人是觉得说他那个这个阶段呢，他没有踏得很实，所以他有可能会跌倒。几个
跑太远跑不回来了。
也可以这么讲，我几个对不起，因为这是在网上，如果有人反对的话没有关系，这是只是代表个人的意见。好，我几个例子来讲。好，假如说一个人，就算是街上的那个还呼主族，他也有可能在某个机缘之下，他有一种高峰经验，或者是说你可能吃药，或者是吸毒，在某个 moment 你有一个高峰经验，或者是说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因为眼耳鼻舌身意的各种方式，你有可能有高峰经验，但是不表示那个高峰经验可以维持你很久，对吗？然后比如说这样讲，我有人 K 药吸毒，然后在一种高峰经验里面，然后啪回到现实的时候，他会觉得怎么样？整个断层断裂，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他知道那个世界，他也体会到了，可是他找不到他在哪里，然后找不到他在哪里，那种虚无的感觉跟那种不扎实的感觉会让他有一种内外不实际，而且无法去继续生活那种压力跟感觉。好，这样讲会不会比较？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我就很好奇，那些打坐的人，他们追求的涅槃境界。
是这样子，有些这个东西哈，它是这样子，有一点像爬梯子了哈。那比如说我已经到了第三阶或第四阶，可是我有一部分仍然在第三阶。而有的时候当我的情绪在很低落的时候，我会突然间从第四阶啪跑到第一阶。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一个男人可能他修养也很好，各方面学识都很好，可是刚跟太太吵架的时候，突然间从第六阶啪跑到第零阶，知道我意思吗？他突然间从那个地方跌下来，跌到下面去，这样好，但是基本上应该是不会一次跌那么多了。所以变成你要问我说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我个人是觉得说，因为他所 reach 到的这个西林图书馆，其他次元，甚至赛斯二，可是回到现实生活，外面的人会认为他是巫婆，外面的人会认为说他是一个很奇怪的那种怪力乱神的一个家伙。那他在尝试这个内外之间的部分，他没有办法去调试，而内心产生的冲突跟现实感之间的不配合。
我们今天就比较讨论一点，可以吗？
可以可以。
我像我们都念过那个
Eckhart Tolle，
那他就会比较 combine 现实生活。
你看哈，一般我们在讲哈，比如说我们之前讨论过那个尼采跟那个我们说存在心理治疗，没有，你没有发现有一点蛮好玩的，就是尼采后现代论的人哈，不是痛苦到极点，要不然就是发疯。后现代解构论的人呢，照说他已经到了一种他的等于是他的心灵的一个层次已经到蛮高的，至少他已经至少到多元倾向的一种文化主义了。换言之，就是他可以接受所有的宗派，而且他也认为所有的宗派都被该尊重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什么这些人会这么痛苦？照说他应该是很 open 很开放，而且很快乐才对啊。为什么反而这些人，你看 尼采也好，布雷尔也好，或者是后面的那一大堆的后现代论的人，为什么会这么痛苦？
他们的痛苦，你跟剑比较是同样的吗？不一样的？
不是很一样，一个是在存在的那个部分发生了极大的问题，因为变成所有的事情都 OK 了，那所有事情他们也都觉得应该要接受了，而且是一个多次元的一种文化状况，可是他却没有办法处理那个价值感的问题，对吗？
剑
的话，因为他为什么这些人没有办法去处理价值感的问题呢？因为他们没有后面的世界。
好，
那剑的话呢？
对，我现在好奇这两种。
对，这两种的比较是这样子哈。剑的话呢，它后面的部分哈，几乎跟后现代论是一样，他整个把它完全了解，而且彻底的知道这种内在的实相的状态。可是回到现实生活的时候，叠一边，你知道我意思吗？其实这两边的人是不是在同样的痛苦，只是在不同象限而已。
所以我们最凡夫俗子比较快乐，就骑墙派这样，不左不右，不上不下。
对我这个说法，你们有什么意见吗？没有关系，可以讲。
今天人少，我觉得更好。
对，因为我们今天度小月啊，大家跑去中国大陆玩了。应该这样讲，我们算是一个比较，说真的，我们还蛮幸运的啦，因为我们可以了解到塞斯的那个后半部的部分，可是前半部的部分呢，我们却也 touch 到蛮多，而且前后这个部分，目前的社会是比较接受的。但你在讲这些东西，很多人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讲心灵世界，讲架构二。讲这些什么一切唯心这些东西哈，一般人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可是某个方面来讲的话，就算他不同意，他不会把你吊死吧？不可以定十字架嘛？可是以前会把你烧死啊！所以不太一样了。我想真的那个时代，其实压力应该算蛮大，
比现在大。
如果
他现在的话，可能比较好一点。
对，现在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们在谈像这一本神奇之道啊，他为什么要讲神奇之道？他主要就是告诉你说，我今天我的 email 我也提到五点了、第一点就是认同的，认同的部分，因为你认同多大，那么你可以使用多大嘛。比如说我现在我认同中华民国，好，那只要是跟中华民国相反的美国或其他国家，我会认为它是敌国嘛，或者是至少不是我本国。好，那所以我用的部分或我考虑的点就会在这个部分。好，所以那个一般我们在禅宗讲到说，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对，见山不是山，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见山是山嘛。
第三个，一山才是山，中间不是。
我搞混的。第一个阶段是见山就是山，第二个阶段是见山不是山，第三个阶段是见山又是山。好，那见山不是山的时候是什么？
就是已经落实在多层次的实相吗？
没有没有，见山不是山的意思是看不到山，山跟你合为一体，就像你的皮肤，是你的一部分一样。
Yeah, OK, 但是你一定要回到
见山不是山，见山已经不是山了，山是你，你是山，所以你跟山认同了，已经到了修行到一个程度的话，他会把一切万有跟自己认同了。我们说主客消融嘛，能所合一嘛，主体跟客体合在一起了嘛，能看到跟所看到的是合一的吧。所以见山不是山的意思是说呢，你跟山是认同的，当你跟山认同的时候，三号你可以用山的力量嘛。所以第三个呢，当见山又是山的时候，是你已经知道你跟山是合一的，可是你却能够使用由山给你的这个力量，我们在讲叫做神奇之道。
那基本上你说见就没有到达第三个 level。
对，他不是说他没有到达那个第三个 level, 而是他过度的重视那种心灵的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外在的物质，比如说他基本上阳光、空气、水这三个部分，他基本上他没有去接触嘛，他都躲在家里嘛。你等一下看他的课程就知道，他在课程里面提到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说 最少你一个礼拜啊，不要只穿一件牛仔裤吧。一个女人又不是麦克。
我最好穿两个礼拜了吧？
就是他
就是不会变。那不止这样子，他睡衣也不换，他永远穿那一件。不但这样，内衣也不换，内衣就是环境。对，
我只是牛仔裤不换。
对，
所以很健康，
对，
很阳光。
所以你看，其实赛斯有点一开始就点在点他的问题了啦。好 ，OK， 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内容哈。那前面的这一首这个序呢，这个真写的这个魔术表演，我觉得他写的蛮好的。那你们就自己看一看。意思是说，其实这个世界，好，我们的环境，那所有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但是我们却忘记了告诉自己这样的一个秘密。那照说，当然我们要回到这个问题哈，照说我已经知道这样，对不对？那这样的话，那既然是外在的世界是由你所创造的，而且是无意识的催眠的，去相信它是你创造，而且我们都是创造者，不只是观众。那这样来讲的话，他为什么没有办法？为什么没有办法去改变现在的这个事实？我们就一定要问这个问题嘛？好，所以这个就是说，你的理解跟实际它有，我们说有断层。好，但我不一定对，我还是再强调一下，这是我目前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我不见得是对，但是既然是导读的话，我就表达我个人的看法，这样子哈。OK， 那他的戏呢，他在他的戏当中有提到，就是说他在那一段时间大概有好几个月半年的时间吧，啊，几乎就是在做一些他的写作啊，真的神啊，时间的预言这些东西。时间多久呢？我忘了哈。他这里是写六跟七月啦，啊，两个月没有上课这样子。那他自己一直觉得说他的那个创造力没有掉了，啊，没有掉了。那所以他后来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呢就梦到一部搬家的拖车。他坐在一部搬家拖车里面，然后又被一部更大的拖车拖着走。那有关于一个位置安排的这个问题起了争执，但最后解决了。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替他解梦了，不过显然来讲的话，就是他坐在他要搬家，他想他现在这个创造力堵塞出不来，他想搬家，他想 move， 可是他 move 不动，他坐在一个拖车里面要人家拖，然后是另外一部更大的拖车呢拖着他们家的拖车。那所以他们家可能有一部拖车，也就是他跟约瑟算一部拖车嘛。那更大的一部拖车会不会就是我们指的就是赛斯嘛？他创造力出不来，需要有赛斯过来帮他拖着这部拖车这样子。好，那有关于位置的问题，到底是，我想这应该是他一直的一个心中的一个疑难吧。这个他虽然是没有错，出神状态所写的，但是又显然跟他又没有关系，又显然是有关系，是跟周围有没有关系，好像也有关系嘛。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比较有意思的就是那时候他很热很热，那夏天很热，然后呢他想拍个照片，然后他看到一个他们家的一个风景啊，很漂亮，什么拖着开着门看到立月，令他心中一动，他就想要把这个景色拍下来。当他出现想要拍这个照片的时候，不到两分钟，他先生就拿着照相机出现在他的旁边。好，就是我们在讲那个荣格的共识性嘛。好，他想到要拍照，然后他先生两分钟后就拿着照相机在旁边。没有错，他先生是在拍照片，可是他是在另外一个房间拍照片，并不知道，他并不知道他现在拍照片，而且只剩下一张照片，也就只刚刚好剩下那一张照片来拍他想拍的那个地方。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根本不可能 得到他在另外一个房间的活动的状态，那他起个念头，然后他先生就跑过来，然后就刚好剩下一张照片拍那个部分。所以这个我刚提到一个问题嘛，你跟什么东西认同？假如你跟着现实的生活认同的话，那么你会用我现实的方式去解释我所有的事情，对吧？可是如果你跟后面有一个心理世界认同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哦，原来我起个念头，那别人会说得到，感觉上他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可是我起个念头呢，这个念头变成穿针引线，会把他引到我旁边来。所以当你的观察从你身上跳到世界，再从世界跳到世界的后台，然后最后呢会跳到说你为什么会起这个念头，而这个念头怎么样会被回应，当往后面一拉的时候，就会发现到其实你认同的部分越大的话，其实力量就会越大。这里是让我们谈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心中觉得他没有创造力，为什么他会去梦到一个坐在拖车里面拖不动，然后有一个大的拖车来拖他们家的拖车，你知道我意思吗？就算你今天有意识的自己想要去写一个故事来代表你的心境，你也未必会写得出来。我要怎么样用一个故事来形容我现在的样子呢？好，所以很多有名的说法者佛陀啊、耶稣啊，他们都很喜欢用比喻。那其实以说法者用比喻的方式在劝世人，有没有像在梦中用比喻的方式在告诉你，这有没有一样？好，可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很大一个部分哦，它其实是在讲象征嘛。那象征一定从概念来的嘛，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从这个两个事情，比如说在梦中他有创造力出不来的现象，他可以做一个梦，梦到他在自家的拖车坐在那边，他位置在争，可能我想为了位置争，我也不晓得这个跟他跟他先生有没有关系啦，因为他的时间都不见了嘛，都是他先生在记录，而且只有他先生知道谈话的内容嘛，这个还有就是所谓的位置真的意思是他是出神状态还是他是不出神状态，我想这个应该也是跟自我意识是有关嘛，就是你自我意识的中心在哪里，是在世间还是在内在，这样子可能这个也有一点是这个意思了。那第二个就提到那个想拍照片的那个例子，一起念头它现在就出现了，但我们只要稍微细心一下的话，或者是我们愿意去前世的话，有很多的事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常常会有，好，其实常常会，只是说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只要有一件或两件曾经在你的生命上发生，你是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呢？你怎么去解释，比如说我要去加州中部，那我无意识的去把一包日本的味精放在我车上，然后到了那边我女儿告诉我说，爸爸我一直打电话你们都没有接，我说你打电话给我干嘛，她说要一包红塔吉，那很巧的我今天去买了两包红塔吉放车上，那很贵啊，一包13块钱啊，好贵。所以他的意思说，这中间他其实想法跟活动之间是有关系的啦，他也知道这一点了，那所以他先生是提到这个神奇的取向，叫 magic orientation， 那当然会牵涉到架构二这样的一个神奇区域啦。 OK， 那他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在处理他的这个健康问题，但是这个健康问题其实也应该跟他的神奇取向是要有关的，那但是他就没办法去处理这样的问题。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课程，因为他序没有谈什么了，有谈很多了，但是我想 不要花时间在那边了，我们大家看一看就好了。那我们就来看五月八号第一节啊。那么第一节的题目叫做生产线时间 vs 自然的创造性时间。到这里为止有什么要讨论的吗？我们不是今天要换比较轻松一点？
那你干嘛改那个呢？
对，因为那个没有什么啊，
随便。其实可以多讲一点，像你刚才你就这一个共识性或者心电感应的。
奇怪，我们后面有什么绿色的背心吗？那 Kitty，
对，那 Kitty 忘了带，我一想说他出门居然忘了带，不过 anyway。
哦，有，哎，有啊，有有，没有 ？Kitty 在问说，
对对对，就是啊，我刚才也想说，他明天他今天还没出门了没有？
他刚写 text 过来给我。
对呀、啊，他出门了没有？
还没有。
你叫来拿呀、
啊。啊，对。
你叫来拿。我刚才也在想，他要出门出远门玩，那种衣服没带。
好了，回他了。嗯。OK， 那我们就来看看哈、哦。
搞不好他也心电感应，知道我们在。
有啊，有一件绿色的背心在那边，对。好，他讲到这个生产线时间跟创造性时间，他的意思是说呢，生产线的时间哦，不可以用来做创造性的时间或自然性的时间啦。哦，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做一个创造性的工作，我想发明一件事情，或想解决一个创造性的难题，那我不能规定说，哎，那你在一个小时之内交卷，这个有的时候是交不出来的，啊，因为它并不是按照时间多少能够想得出来，也许啪一下就出来了，可是也许想了半天就想不出来，啊，我想如果你有在做这个写作的话，哈，有时候你想下笔写就是写没有灵感了。哎，灵感的话，他说一口气噼啪啪一下就完成了。那最近我有个朋友啊，他在卖那个回料的有机回料，他就交给我一堆，叫我帮他做一个广告。
好啊。
对，那我弄了半天，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要帮他写了，结果
找办法捡死。
对，结果后来呢，我就想说，哎，该做了吧，不好意思再继续拖下去了。噼啪啪的，我就跟他写了好几个，我觉得都蛮漂亮的。所以后来他来看，他也蛮满意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想一个 slogan 好了，你怎么样告诉你说你在五分钟之内、十分钟之内想出来？啊，当然可以啦，勉强啦，哈。但是我的意思是说，真正是创造性的话，你还是必须要有它的这个脉动。啊，那他现在告诉我们说，那怎么样才是一个创造性的脉动啊？那一般来讲的话，跟我们说自然的脉动是有关的，比如说醒睡之间呐、啊，这种脉动，啊、哦，是有关的这样子。那他第一个在谈这个神奇之道哈，他在讲的哈，自然人就是神奇人。那所以自然人的话呢，我想自然人起码是很真实的人吧，也就是说你没有太多需要依附别人或巴结讨好别人或看别人的价值的，很自自然然的那种人、啊、他其实是一个神奇人。因为当你真实的时候，你必然会跟你的想法会接触嘛，然后你也可以跟这个你所要的答案会有接触啊，这个第一个就是自然人就是神奇，但是某个角度来讲也。